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俄罗斯第35军覆灭，最昂贵嘅无人机遭击落；超级战舰现身波罗的海军演；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力挺瑞典同芬兰加入北约；澳洲侦察机被中共战机拦截；澳洲国防部指控中方危险行为；大陆网红直播拎出六四坦克蛋糕立即被封；湖南湘西爆发百年一遇大洪水；新华社推上海保卫战，歌功颂德引嘲讽。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俄战事至今已经三个多月，路透社报道，目前俄军的战力仍然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俄罗斯派出数以千计的士兵三面夹攻发动进攻，力图包围北顿内茨克和克斯查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当地的乌克兰军队一旦倒下，整个卢甘斯克州将落入俄罗斯之手，咁是克里姆林宫俄乌战事的一大关键目标。在俄军这种攻势下，乌克兰方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军击退了俄方十波攻势，摧毁四辆战车和四架无人机，总计62名敌方部队成员阵亡。卢甘斯克州的州长盖戴5号表示，在乌军反攻之后，北顿内茨克目前被乌克兰和俄罗斯部队一分为二。市长斯特约克表示，当地缺乏粮食、燃料和药物。他说，情势很紧张，亦很复杂，我们的部队正竭尽全力将敌人赶出城。有消息称，俄军第35军在伊95覆灭，俄军未能预料伊95的丛林作战的复杂性，导致第35军下辖的第64和第38近卫摩部旅出现重大损失。目前这两个旅只剩下不到100人，因此北顿内茨克还有得打。双方战斗已经造成巨大伤亡，军事专家称，这场战役可能会决定未来几个月哪一方具备长期消耗战的动力。另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南方空军司令部的士兵4号在黑海沿岸击落了俄军的一架前哨 4Post 侦察打击一体无人机。乌克兰军方表示，该款无人机是俄罗斯现役最昂贵的无人机，价值估计为700万美元。这架俄军无人机被炮火击中之后跌入黑海，而美国和北约为乌克兰提供的高端武器令俄罗斯方面非常不安。美国日前证实将提供乌克兰包括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HIMARS 海马斯在内的远程武器。虽然美方要求乌军不能用此来攻击俄国境内，但普京依然感到不满，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运送长程武器给乌克兰，俄军就会攻击还未攻击过的目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和应普京的讲法，表示不信任乌克兰会履行对美国不攻击俄国领土的承诺。随着前线战事持续升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前已经表示，乌军每日最少有60到100人以上死亡。如果西方不提供更精良的远程武器和重型装备，面对人口更加庞大而且还未总动员的俄国，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力和资源短缺。泽连斯基再次表示，冲突只能够透过他和普京之间的直接对话来结束。年度海军联合演习波罗的海行动2022年 BOTOPS 226月5号到17号举行，将有14个北约国家以及瑞典和芬兰共同参与。今年将在俄乌战争的阴影之下登场。美国基尔沙吉号两栖攻击舰 USS Kearsarge 现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港口，即将加入演习。咁是有史以来在斯德哥尔摩停靠的美国最大型战舰，象征北约将保护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的承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亦前往瑞典视察基尔沙吉号。米利4号在联合军演登场前表示，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这项演习中展现和芬兰和瑞典团结一致至关重要。 美国决定力挺这两个北欧国家申请加入北约，米利总会晤了基尔沙吉号舰上的水兵、飞行员以及陆战队员，特别指出波罗的海行动演习的参与者将会演练两栖攻击以及涉及攻击遭敌人或敌国占据领土的场景，咁被视为几乎毫不掩饰地警告俄罗斯。米利又表示，美国亦正在考量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参与其他的军事演习。米利仲同瑞典总理安德森共同出席记者会。安德森表示，瑞典首都出现250公尺长巨大战舰，舰上载满直升机和大约1200名陆战队官兵，具体表现出美国的支持，同时亦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传达非常强大的政治讯息。中共军方对别国军机的骚扰越来越猖獗，继几日前在空中挑衅加拿大飞机之后，澳洲国防部6月5号发布通告称，一架澳洲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在5月26号在南海遭到中共歼16战机拦截。国防部表示，澳洲这架 P8 海神号海上巡逻机当时在南海国际空域进行例行性的海上侦察活动，途中被一架歼16战机拦截。中共战机在拦截过程中做出危险行为，对于 P8 海上巡逻机和它的机组人员构成严重安全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据澳洲国防部部长马勒斯 Richard Marles 透露，中国战机在澳洲海上巡逻机前方飞行，距离靠得很近，并施放铝箔干扰丝，其中有部分铝箔被澳洲海上巡逻机的引擎吸入。马勒斯强调，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澳洲政府已经向中共政府表达对这件事的担忧和抗议。外界认为，随着中共在南太平洋的频频扩张，中共和澳洲之间的政治外交局势亦势必持续紧张。每年的6月4号都令中共心惊胆跳，百般防范，相关话题和数字甚至坦克车都是当局的敏感禁忌，却偏偏防不胜防。大陆知名直播主有口红一哥之称的李佳琪，3号晚间直播时拿出了一个坦克车造型的蛋糕，引起后台审查的紧张，直播立刻被中断，但感令大陆不少不清楚六四的年轻一代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6月4号网络热传李佳琪直播出现坦克式样的蛋糕，随即直播间被封。据悉，3号晚李佳琪拎出了坦克车造型蛋糕的直播被中断之后，他发微博解释，是后台技术故障，正在紧急处理中，请大家先稍等一下。之后却又发文话，非常抱歉，今晚因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陆微博网友纷纷议论，当红大货一遮美亚本来就已经完了，李佳琪要是再完，咁淘宝直播就真係可以关门大吉啦。大哥可别被封啊，我觉得真係好重大。但有好多人唔清楚发生乜嘢事，於是有网友用暗语回应做解释。喺海外推特上，网友亦议论纷纷，有人推测李佳琪同佢嘅团队恐怕根本冇往上面諗，甚至唔知道体制嘅恐惧同疯狂都到咗失控边缘啦。有啲话，边个能够想到8964事件2022年度最大的受害者是李佳琪，太魔幻了。有网友表示，中共这样做令更多大陆年轻一代借此寻找六四真相。李佳琪的事件居然能够有这么多人问到底是什么事情，以及居然有这么多人没发现最近各种社交软件通通不被换头像改简介。微博今日甚至连带日期的微博都不被发出来，共产党暗得一手好嘴啊。如果不是我爸爸和我解释了六四这段历史，我从小读的历史书是只字不提，我们这代人就真是被蒙蔽了双眼。有人认为，本来李佳琪的坦克画面可能悄无声息就过去了，中断直播这个操作简直是超级宣传手段。你看我朋友就因为李佳琪这件事找我问六四的事。 目前中国国内疫情仲未应付过嚟，南方多地又出现水灾。中央气象局6月4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6月3号四川成都、贵州黔南州、湖南沧州、江西赣州、广西桂林、广东惠州等局部地区就出现了大暴雨。广西柳州、广东汕尾仲落特大暴雨。6月4号中央气象局将暴雨应急响应升级，贵州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水灾。6月2号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河水暴涨，道路塌陷，农田被淹没。贵州铜仁洪水在街道上奔涌，有货车、小汽车被洪水浸过车顶，有民众跳车逃生，有市民拍摄影片高呼：老天爷唔好落啦，你哋睇落咁大嘅雨啊。6月3号湖北武汉上空浓云密布，流云翻滚，局部落起中到大雨。降雨导致长江武汉段水位持续上涨，汉口江滩部分较低的亲水平台已经浸入江水中，江滩变海滩。咁喺湖南某地暴雨引发泥石流，有房屋被冲毁，现场一片狼藉。6月1号到2号湖南省湘西州遭遇洪水袭击，强降水导致凤凰沱江河水暴涨，洪水漫上河岸，涌进民房，凤凰古城局部被浸，城内多处街道亦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安徽亦遭遇暴雨，有人话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民众哀叹话每年都百年一遇，现在变成一年一遇了。三峡大坝亦正在随时准备奔涌而下，桑田变沧海的神话估计不远了。上海封城带来无数次生灾难，6月1号宣布解封，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急不及待要推出战役纪录片《大上海保卫战》，结果遭嘲讽是不可靠的纪录片。新华社6月1号发布公告称，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大上海保卫战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迎战新冠肺炎疫情，2500万人生活的超大城市上海经历了什么呢？但众所周知，上海封城两个多月内接连发生不少人间悲剧，尤其是身患急病的市民得不到及时救治，不幸去世。例如4月中旬，上海小提琴家陈信平因肚痛得不到救治，坠楼身亡等。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无法回到租住的房屋，流落街头，其中有部分人甚至身患重病，急需手术。新华社将推出有关上海抗疫的纪录片的消息引发热议，有不少网友嘲讽话防疫出错无比，亦好意思拍片，悭啲啦。丧事喜办，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冇乜嘢期待的，除了丢脸的记忆。仲有啲话又开始涂脂抹粉啦，嗰啲疫情期间因一刀切政策非正常死亡的市民亦应该被记录落嚟。咁急推出嚟好吗？有啲事情先搞清楚，对老百姓有咗清楚交代再嚟放。人民嘅苦难佢哋睇唔到，领导嘅功绩佢哋用力吹捧。一位上海网友提到，真实记录上海疫情嘅短片《四月之声》被官方打压，都系准备拍个唔可靠嘅大上海保卫战。有北京网友话：我怕上海人民睇完之后会气死。上海网友回应：气唔死，因为心已死。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